大家好，我是詹神父。前面一课我们谈到与和好圣事有关的几种情况，例如儿童第一次领和好圣事、病人告解和临终告解等，也提到神父在这些情况中应该有怎么样的态度。这一课，也就是和好圣事的最后一课，要和你们谈的是热心告解。
神父，什么是热心告解呢？
按照教会的规定，只有犯了大罪才有义务办告解。而热心告解就是一位教友即使没有犯大罪，但是他还是渴望借和好圣事更接近天主。即便是小事上的过失，他也希望得到天主的宽恕，进而让他的神修生活越来越进步，与天主更亲密。
神父，这是不是说一个人如果经常办热心告解，他和天主的关系就可以越来越接近呢？
这并不是必然的因果关系，因为天主的恩宠是白白赐予人的，而不是靠人的功行。为这个缘故，在这一课里我们要看看教会对热心告解的有什么指示，以及热心告解的困难、信理基础和如何实行。关于热心告解，教会有很多的指示，在这里我们只看两个文件，就是新定告解礼典和教廷修会圣部有关会士对和好圣事的应用的训令。在新定告解礼典里第七号六项说，
经常及慎重的领受这圣事，为小罪也有很大的益处，因为这不是单纯的重复一种礼节，也不是什么心理的演习，而是为完成圣喜恩宠的一种努力。忏悔者告明自己的小罪，就是要切实的向似基督，并审慎的听从圣神的提示。
这里讲得很清楚，教会的态度是鼓励信友经常的领和好圣事，但是礼仪圣部也知道热心告解容易产生一种危险，就是久而久之会使和好圣事变成一个只求外在和习以为常的礼仪。为了这个缘故，礼仪圣部特别声明，不应该把热心告解看成单纯的礼节重复或是心理方面的工具，而应该在不断皈依的气氛中进行和好圣事，让圣事影响我们的生活，帮助我们祈祷，热忱的侍奉天主，为弟兄服务，并且要把和好圣事看成赞美感谢天主，把自己奉献给他的好机会。
神父，我想一般来说，神父修士修女们经常而且定期的办告解，在这一方面教会有什么指示呢？
关于修道人对于和好圣事应该有什么态度的问题，1970年12月8号教廷修会圣部发表了一篇训令，这篇训令叫做有关会士对于和好圣事的应用及发愿的资格问题。训令中指出，凡热诚愿意与天主结合的修会会士要多次，也就是每个月两次领和好圣事，修会的长上要设法推动这件事。 至于修女们，他们可以向任何一位可以听告诫的神父办告诫，也就是说不必像过去一样必须经过特别权柄委任的神父才可以听修女的告诫。不过为了团体更大的益处，可以请一位神父特别负责听告诫。
神父，如果按照修会圣部颁布的训令，修道人要每个月办两次告诫，这不是很容易发生前面所说的情形，就是把和好圣事变成只求外在和习以为常的事吗？
这的确是热心告诫的困难。热心告诫很容易，常常告一样的罪，或早已知道要说些什么。这种反应不一定是因为个人努力不够或不深入。
这是为什么呢？
可能是省察方法有问题，生活和圣事分离，或者是自我认识不够。因此有人建议要使告罪更个人化。
什么是更个人化呢？
比方说告明的时候要说自己的态度，不要只讲一些外在的行为，可是也不要太过分，因为这是圣事，不是心理辅导。不要太注意自己的心理动机，也不要把注意过于集中在自己身上，变成以自我为中心。
那怎么样才是真正的个人化呢？
真正的个人化不是自我分析，而是静下来去意识我和天主的信仰关系，体验到我是属于他的，同时也看出我是罪人，我需要天主，而与复活的基督有很深的相遇。
神父，既然热心告解和神修生活之间没有必然的关系，而且如果不小心，热心告解很容易变成形式化和习以为常，为什么教会要鼓励信友经常办热心告解呢？
不错，这些都是事实，而且教会训导权从古至今一直强调热心告解的重要性。所以热心告解不可能是一种错误的习惯，或是神修历史上不正确的发展。
那热心告解的理论基础是什么呢？
这是我们要讲的热心告解的信理基础。虽然我们没有办法证明热心告解对神修生活的绝对必要性，但是我们还是能够找到其他的理由来补充。首先，为了达到神修辅导的目标，应该经常领受圣事，因为圣事和神修辅导有密切的外在关系。第二个理由是赦罪，因为和好圣事是赦罪的圣事。第三个理由是增加恩宠，这也是圣事的效果之一。
神父，这样的话我们要怎么实行热心告解呢？
至于热心告解实行的方式，是要采取个人告解或是集体忏悔礼仪呢？关于这个问题，由于热心告解是指没有大罪的人自愿的告明小罪并和好圣事，而小罪并不至于使人与天主断绝关系，甚至在教会赦罪权利之外，小罪也可以得到赦免。为这个缘故，一般来说，神学家认为在热心告解中，无论是个人或集体的和好圣事，为了使圣事有效，并不需要告明每一个小罪。领和好圣事的人只要笼统的表示自己是一个罪人就够了。 对于如何实行热心告解，这里我们请了两个人，让他们来跟我们分享他们的经验。第一位是李修女。
您好，詹神父，修士好。
好，谢谢你来跟我们分享你的经验。
不客气，我很乐意跟你们分享。我在8岁的时候就领了和好圣事，那个时候年纪很小，也没有经过道理班，只是在我姐姐的催促下进了告解亭，但是一点忏悔的意思都没有，所告的罪都是由姐姐拟出来的，所以那个时候对办告解没有多大的兴趣，而是为了怕惩罚才去办告解的。这种意识经常出现在我的脑海中，久而久之呢，办告解对我来说是习以为常、可有可无的事了。长大以后渐渐觉得这样子办告解实在是没有什么意义，而且每次去办告解，神父给的补赎都是一样的，没有任何劝告的话，这更引起我的反感。就因为过去的这些背景呢，使我对于办告解产生了许多的困扰，办与不办告解对我来说并没有多大的影响。
修女，您怎么解决您的困难呢？
后来我到一个教义研究中心去念书，在那段时间，因为参加了很多次的集体忏悔礼仪，使得我对于和好圣事产生了新的观念，于是我每次都很积极的准备自己领和好圣事。
修女，从那个时候起，您对和好圣事的体验一定是很不一样了。
虽然那个时候我对和好圣事有了新的观念，但是听告解的神父给的补赎几乎也都是同样的，很难让我感觉到基督接待罪人的一面，好死板呢，每次办完告解也体会不出喜乐来，好像没有办告解一样。有时候准备好要告明的罪，到了告解亭却忘了大部分，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不太愿意办告解，可是良心上又很不平安。经过了几番的思考，想到唯一能够补救的方法就是去找一个很认识的神父，以面对面交谈的方式领和好圣事。
那结果呢？
以前是因为害怕，我总是尽量的找我不认识的神父办告解，现在换了方式，找我认识的神父，固定的听告解神父，而且他所给的劝告都很实际。果然自从我自己选择听告解的神父之后，我才深深的体会出和好圣事美好的一面，不再以自我为中心，而是更深的体验到天主对我的爱。
这么说，选一位听告解的神父是很重要的了。
至少在我的经验里，这是改善和好圣事的因素之一。事实上，集体的和好圣事的经验也是很重要的。
谢谢李修女的分享。下面我们请王修士与我们来分享。
好的。我个人的困难是，修院规定啊，每隔一周就必须办告解，所以觉得经常犯同样的罪，好像没定改似的。有的时候也觉得没有什么罪可告，只是因为规定的时间到了就应该要去，不去就犯规。
Thank you.
修士，我想请问您，对您的问题，您又是怎么解决的呢？
啊，我采取的解决方法就是，在行和好圣事之前，先阅读一段圣经，然后在这段圣经中找出跟自己日常生活有关的话，然后让自己静下来，体验圣经的话，沉思、默想、反省自己，问自己，面对爱我们的天主，我是怎么答复的？面对生活在我周围的近人，我又是怎么对他们的？当我静下来仔细寻味圣经的话时，我发现很容易就看到自己的毛病跟自私自利的缺点。
修士，您是怎么会想到用圣经来做醒察呢？
啊，以前我只是在办告解前几分钟反省自己，所以总是想不出什么罪来，反省出来的也都是同样的罪。现在因为对和好圣事有进一步的了解，对怎么样实行也有比较清楚的概念，所以我知道怎么样针对自己的困难而用圣经来做反省的指引，对我来说是很好的方法。
谢谢王修士的分享，相信经过他们的分享之后，我们对于和好圣事的困难解决之道有了比较清楚的概念。最后要提一个领和好圣事的特殊问题，到底多久要办一次告解呢？我认为这应该看个人对圣事的了解以及重视的程度而定。所以除了遵守教会训导前的指示外，要避免机械化，而与生活中的皈依经验配合，也就是说按照生活中多久有一次比较深的皈依来决定多久办一次告解。讲到这里，我们已经从伦理和睦邻的幅度探讨了和好圣事，下一课开始我们要讲另一个课题，敬天之德。